10-12节，请罗密姐妹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马槽的故事。
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2017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份，马上我们就要跟2017年说再见。每一次到了12月，我相信我们在西方国家就会感受到，如果你到 shopping center 去，就会感受到很浓厚的一个圣诞节的气氛。不过话讲回来，圣诞节的气氛现在在西方国家已经变成是，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的双十一，好像变成购物节一样到处都买东西。我们家有一棵圣诞树已经弄了很多年了昨天我们要装的时候，我想一想，哇，这个圣诞树用了很久了，我们换一棵新的吧。所以临时师母就带着Daniel 就跑到 shopping center 跑去买，结果去买的时候商家说已经全部卖完了绿色的圣诞树全部卖完了，所以我们家买了一棵白色的圣诞树，因为已经没有绿色。就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一个圣诞节之前这个很多人去买东西，这个因为我们家不是圣诞节特别去买什么，我才意识到很多人是真的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当然现在圣诞节我们需要互送礼物，到底为什么圣诞节要互送礼物呢？或者说现在的圣诞节感觉起来好像圣诞老公公的名字远远的比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要多得多，对不对？我们大概只有在每一年在墨尔本跟悉尼都会有一个 Christmas Carol 就是一个圣诞节的报佳音的一个唱诗的活动，那个里面我们大概才会听到一些基督教里面的传统的诗歌来敬拜来庆祝耶稣降生的。不然的话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通常都是那个圣诞老公公coming to town， 就是圣诞老公公进到城里面来的这种儿歌远远的多于圣诞的歌曲。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到一起来分享一下圣诞节到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在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来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谁的降生啊？耶稣基督不是庆祝圣诞老公公的降生我想这一点我们最起码我们要知道圣诞老公公的由来其实是西元第三世纪有一位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当时那个时候叫亚细亚，就是 Asia 如果你读圣经里面提到亚细亚，其实它的英文就是 AsiaAsia 指的是现在的亚洲，是我们在台湾啊中国在亚洲，不过圣经的 Asia 在当时亚细亚指的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一大块叫做亚细亚所以千万要记得这个是不一样。第三世纪有一个主教叫做 Saint Nicholas 尼哥拉斯他是当地的一个主教，他的因为当时的主教有主教的袍子，他的主教袍是红色的有主教的帽子上面会有十字架，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传统的教会或者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你还会看到主教穿着那样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袍子。那尼格拉斯这个人呢，他在当时帮助了很多帮助很多穷苦的人而且有些时候还被逼迫，他在那个时候基督教还受逼迫的年代里面，他就做了很多很多暗地里去帮助穷人帮助贫乏人的这些故事。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挪威这个国家开始把这个故事就纪念尼古拉斯的这个故事开始流传起来，那流传到现在呢就变成圣诞老公公从北极来的其实这个它的来源其实是在纪念一位基督教第三世纪的一位主教后来变成了圣诞老公公。不过当然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圣诞节越来越商业化，商业化变得就是大家买东西在庆祝，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是在庆祝别的事情，圣诞节的格外的意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过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12月25号降生的，对不对？我们整本圣经里从头翻到尾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是哪一天降生的，这个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那个时候是以天主教就是大公教会为主，在那个时候教会的会议里面就决定了就定为12月25号来庆祝圣诞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定那一天了哈。所以从西元第五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年了，西方国家或者在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在12月25号。你注意我说大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哈，因为东正教哈，如果各位有机会跑到东欧去的话哈，他们不是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的，他们是在1月6号，他比我们晚一个多礼拜，他一个多礼拜，也就是教会历史当中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说哪一天，因为本来就不能规定嘛，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降生的，圣经里没有写。不过哪一天降生我觉得并不重要啊，我们可以用365天当中的任何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庆祝圣诞节。我记得有一篇我讲到，以前曾经讲过，真正的圣诞节是当我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也就是比如说今天三号，如果今天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降生在我的心里，这一天才是我个人的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对我来说才真正的有意义，对不对？不然的话任何一个圣诞节其实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日子而已，可是当我真正接受耶稣在我心里的那一天，那一天才是我个人的圣诞节。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刻意的忽略掉了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365天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圣诞节。在我们刚刚所读这段经文里面是路加福音它记载着耶稣降生那天晚上或者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他下令要做罗马帝国之内的人口的普查，好像我们澳洲每10年也要做一次人口普查。做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个约瑟因为他是伯利恒的人，他现在可是他那个时候是住在这个拿撒勒在以色列的北边，那要报名上册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玛利亚，其实还是没有过门的过了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一起他这样的一个妻子，就从拿撒勒现在的以色列的北边就来到了伯利恒。伯利恒在现在以色列的中间这个城市，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大概有8公里的距离，8公里在以色列的中部。当他们那一天到了回到了自己本城本家的本族本家的时候，回到了伯利恒，可是因为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城市去，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约瑟带着玛利亚却发现没有酒店没有旅社可以给他们居住了，每一个酒店都满了，所以没有地方居住。所以好不容易后来找到一个地方，也许有个酒店说我们的马厩就是养动物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空的或许你们可以住在那里，因为玛利亚已经快要生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发现耶稣基督的降生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是圣子，他是神。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出生的时候，竟然连一个能够接待他出生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其实一个很有意义的，后面的意我们会有后面再来解释。后来当他们住在马厩里面的时候，玛利亚就临盆了，就生了，主耶稣就生在这里，就裹着布就放在马槽里面，就来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在旷野里面有天使跑来跟牧羊人说为什么天使要跟牧羊人说呢？当然有个象征的意义，象征着耶稣是大牧人就要跑来跟牧羊人，所以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或者一个对照的这样的一个这意义在里面所以来跑来跟牧羊人说谢谢跟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主基督我们请把那个经文把它打出来好吗在大卫的城里面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请大家注意几件事情我们先来看马槽，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我想先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妈妈或者我们自己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座有人我们出生的时候是被放在马槽里的吗？有没有哪一位你举一下手好不好？ 没有哈，对不对？我想来想去，历史当中，包括我所认识的或者历史的故事记载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是卧在马槽里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当天使跟牧羊人说有一个婴孩裹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记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记号会让我们想起一些事情，记号会指引我们一条道路。在 Victoria 我们的这个州里面呢，有一个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是我比较喜欢，叫做 Grampian 哈，离这里开车在我们墨尔本的西北边开车大概3个小时的地方，我几乎每隔几年就去一次哈。我为什么喜欢那个公园？我觉得那个公园反正讲不出来了，反正就是一种感觉哈，在那个山里面，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人哈，我比较喜欢这种很空灵的感觉哈，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默想啊，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哈。在 Grampian 的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它是在那个整个国家公园的最高点哈，有一座山哈，就你可以爬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四周围的景观。可是那个山要上去呢，有好几段路是这样，当你走在那里的时候，你到那里你不知道要东南西北往哪个方向走，你是真的会迷路的。可是那个地上呢，有人已经画好指标了，画了一个箭头哈，三角形的一个箭头，就是往这里，哎，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因为不然是真的会迷路的，因为你东南西北看一看之后，你完全不知道下面该往哪一个方向走。所以感谢主，我去那个地方很多次，反正看着路标，所以从来没有迷路过。不过有一次呢，我带我们家 Daniel 2年前到 Grampian 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哈，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的人比较少，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个地方了哈，反正是我无意之间发现的。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几次，也可以爬到一个小山头上面，也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特别是面对西方哈，那个太阳落日的时候，眼目所及之地哈，没有一样会比我的高度更高的，所以看到太阳从那个很远远的地平线落下去，哇，很美很美的感觉。所以每次我去呢，我都要趁着落日的时候啊，再跑去一次。那有前2年我就带着我们家 Daniel 一起去，那个地方因为是很少人去，所以他没有什么记号，所以我得自己去找记号。那个爬上去的时候要从哪里下来，我得看清楚，每一次我都看得清清楚，所以我下来就没有迷路过。不过不知道为什么2年前带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我上去我已经看好这里有一个记号哈，下来到这里要左转哈，假设要左转。结果下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样也找不到那个记号，后来我们真的就迷路了。哦，真的就迷路。不过因为它不是太大的深山了，所以那个迷路就是你怎么样走，你只是走远路而已，还是走得出来了。所以至终我们还是走出来。我就是一直在想，我到现在想不通为什么那一次我会迷路，因为那个地方去了好几次，不知道为什么会迷路。但是我们看见记号的重要，因为有记号，它会让我们想起来一些事情，记号会指引我们一些事情。所以到底马槽这个记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马槽这个记号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在经文里面提到两件事情哈，这个记号指引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救主，一个是万民。我们先来看救主这件事情。救主其实英文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他怎么样是一位弥赛亚？怎么样是一位救世主？这个记号到底指引我们到哪里去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耶稣就已经出现，大家知道吗？虽然耶稣的名字没有出现，可是预表耶稣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出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前几个月也讲过，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躲避上帝。当他们犯罪之后，上帝来审判他们的时候，上帝特别跟这一个夏娃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敌，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对不对？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这个后裔到底是谁？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这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后裔最特别是，他特别是说女人的后裔哦，他没有说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他没有说人类的后裔，他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单单的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但我想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怀孕，他的玛利亚的受孕，没有约瑟的功劳在里面。 也就是他还没有过门，玛利亚还是童贞女的时候，圣灵就从玛利亚当中，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玛利亚所怀的孕虽然是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可是这个来源却是上帝从圣灵当中所受的孕，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事件。它单单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它不是男人的后裔。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预言了。然后到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写于耶稣降生前差不多700年前的，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已经说，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哈，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她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君，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所以如果当我们翻开旧约圣经，讲到旧约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有好多好多处。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记号指的什么？这个记号指引我们回去看看旧约圣经里面，老早在耶稣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了。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在人类历史当中那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是从上帝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就已经被预备了。也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上帝在永恒当中已经预备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的关键点，就是在人类的时间的点上，有一天这一位耶稣基督将会降生。 OK， 所以这个是救世主的意思。再来他提到万民啊，因为这个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在第十节，对不对？关乎万民的，你会想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呢，一个犹太人的出生到底关我一个中国人什么事情呢？关我一个华人什么事情呢？他是犹太人，可是这里却说他是关乎万民的。到底为什么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又是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当上帝拣选了这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指的当然是当时指的是犹太人。上帝给了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上帝要透过犹太人来祝福全世界，上帝要透过犹太人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说上帝与犹太人同在。所以因此犹太人要把上帝的恩典要来祝福，要来传递给世界上其他的人。可是犹太人当他们有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却自己藏起来，他们并没有把上帝的恩典传达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而更糟糕的是，因为他们有了上帝的恩典，他们被上帝祝福，他们的物质发达，他们的国家兴旺，他们就忘记了上帝了。不但说不要祝福别的国家，他们自己开始 corrupt， 开始这个腐败了，他们自己开始腐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这个约拿的故事我们在主日崇拜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哈，不过我相信在我们的儿童教会的主日学大概每一年会讲一次吧，因为那个是儿童主日学里面最喜欢讲的题材啊。有一个这个先知被上帝呼召哈、啊，呼召他去跟尼尼微城哈、啊，就是现在伊拉克北边哈、啊，北边的一群人哈、啊，叫尼尼微，要去跟叫他们传跟他们传福音，叫他们悔改，因为他们若是不悔改，上帝就要毁灭他们。约拿一听就很火大，因为他很讨厌尼尼微的人，他觉得尼尼微人跟我们犹太人呢是。这个是仇敌，我怎么去跟仇敌说叫你们悔改？万一他们真悔改就得救了，这些仇敌最好下地狱，所以不要去跟他们传福音。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像今天我们华人说、哎、上帝呼召你去跟日本人传福音，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去跟日本人传福音的，因为你觉得我们是世仇嘛哈。所以当时这个约拿就是这样，他上帝要我去哈、哦、去尼尼微在东边，这个小子很聪明啊，我就往西边走啊，往西边走，就跑到哪里去呢？跑到西班牙去了。你知道西班牙从这个就是地中海嘛，地中海的东边跑到地中海东边去。上帝你要我去，我就偏偏跑到最远去。不过没有想到船还没有到西班牙就遇上了大风浪，啊，后来他就被丢在海里。我们长话短说哈，就被丢在海里，然后就被一条大鱼吞在肚子里面哈。这是讲这个小朋友的主日学故事哈，最有趣的部分哈。 当他被大鱼吃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开始反省，他开始认罪，开始悔改哈。后来这个大鱼又把他吐在哈这个干地上，他就跑去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尼尼微一传福音呢，全城人都悔改，从皇帝到底下的平民百姓，大家都悔改。悔改了，上帝的审判就不会临到嘛，上帝就祝福他们。结果这一个约拿就很生气，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很生气，没有不是信耶稣，他们悔改，所以很生气。哎，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传福音，后来别人信了，你很生气的。所以约拿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代表，因为犹太人有时候他很讨厌旁边这些国家，所以他不去传福音，传了福音最好还是不要信，没想到别人信了。所以犹太人在历史当中，他们忽略了上帝给这个民族的托付，忽略了给这个民族的托付，也就是犹太人在传福音的道路当中他们跌倒了，他们跌倒了。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其实上帝本来知道他们会跌倒了，所以上帝就兴起了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救主和一个救主，预言他的降生，不但他要挽救人类的罪，并且要透过他，因为福音可以临到万邦，所以跟全世界人有关。所以今天犹太人虽然失败了，可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然也透过当时还是犹太人的使徒了，将福音传到了各地，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福音，哦，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基督徒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再跌倒哈，不要再跌倒像犹太人一样，因为上帝呼召他们，他们不肯去，上帝就兴起别人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神是这样，上帝呼召一个人去做事情，这个人不做，上帝就呼召别人做。你想上帝有事情上帝会做不到的吗？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会拦阻神的工作哈，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尽力去做就好了，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成败真的不在我们手上。如果你要看失败的话，其实耶稣基督很失败耶，三年半，请问他带领几个人信耶稣啊？你屈指手算一算，几百个人而已嘛，而且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当时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看到我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我在底下说完了，对不对？耶稣都死了怎么成了，我想是完了吧，耶稣大概头脑不清了才在台上，才会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我感觉是完了。不过当你从神的永恒角度来看，神的事情绝对不会耽搁的，神的事情他要完成的事情终究有一天会完成的。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马槽的记号指引我们回到了旧约里面，一个是万民，一个是救主，所以这个是知识层面。另外一个方面，请问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诞生成婴孩啊？他可以从天而降嘛？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说，对不对？仙女下凡或者仙人下凡哈，哇，这个多威风哈，从天上就下来，对不对？行很多神迹奇事，哎，马上很多人一定信耶稣的。如果耶稣，我在昨前两天在我们家这个聚餐啊，有山东人带了一个山东大饼来，好厚的哈，那个饼，我心里想说，幸好耶稣不是山东人，不然我们剥饼就很麻烦哈，好厚的饼啊。如果耶稣是华人的话，我们华人的传说就是他从天而降，对不对？我们最喜欢听这样故事，哇，行了很多替天行道，哇，听得很爽快。可你会发现我们主做事情他不是这样，他出生，他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语变成人的形式和人的样式，变成人的样式也就罢了，还变成小婴孩的样式。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一件好玩的事情哈，因为我是男生的，我就想我是约瑟哈。当约瑟把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他想想，我是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抱在手里。我想请问各位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上帝跟你说你的孩子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只是今天他变成人，从你的家里出生，当你把他抱在手上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我正在揣摩这个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哇，吓死了，糟糕，上帝抱，我把上帝抱在手上，我在想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另外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竟然愿意自己谦卑到一个程度，变成人的形式，不只是人的形式，还变成婴孩，一个需要别人照顾他保护他的样式，也就罢了，你要不就生在当时最有名的耶路撒冷的医院里面吧，接生婆，或者生在家里，竟然生在一个养动物的 圈子里面，而且连个床都没有，还要放在马槽里面。我就在想马槽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哈，圣经没有写当时马槽什么样子。但是澳洲有很多的农庄，对不对？有时候我去农庄里面看，我就特别看那个马槽，因为我想体会一下放耶稣的马槽到底是什么样子。常常我们看那个卡通影片里面画的马槽画得很漂亮，哎，好像一个婴儿的摇床一样，对不对？我跟弟兄姐妹讲，每次我去农庄去看马槽，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马槽的，从来没有。马槽从来就是很普通的，而且还脏脏的，对不对？形状绝对不是那么刚刚好，很规则的，绝对不是的，都是看起来很脏乱的。是你绝对不会想说我要把我的孩子，或者说我自己要出生，要放在那个上面。当然我相信玛利亚他们一定有把它清洁过了。不论怎么样，我相信那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所以从这里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旧约早就预言了上帝的永恒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需要有一个人的配合，就是我们的圣子耶稣。他要愿意自己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而且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相信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虽然是一位高高在上威严的不得了，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充满了智慧的神，可是他却愿意降卑，卑微到一个程度，成为一个小婴孩的样式，并且被放在马槽里面。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我觉得从耶稣从天堂哈，从天国的荣耀的境界里面到马槽的环境，就好像我们说主耶稣叫何牧师，我先把你差派啊，把你变成蟑螂，去生活在蟑螂的世界里面，去拯救全世界的蟑螂。我想上帝这样跟我讲，我说上帝，你还是找别人好了哈，你找心灵，不要找我哈，我没有办法，变成蟑螂。我想那个境界，那个际遇大概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那样的一个天差地别的感觉。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既是荣耀的神，他也是极其谦卑的神。所以这件事情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反省，就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到底如何？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有极其荣耀，我们要跟耶稣同坐宝座的地位跟生命，不过今天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道成的肉身，是谦谦卑卑的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活在众人之中，将上帝的爱透过像婴孩一样的方式来呈现在这个世人的当中。我相信这个是主耶稣的降生给了我们两个这个记号，给了我们两个方面的看见。第一个，他是上帝永恒计划当中的那一位的实践；另外一个是这个实践本身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一个象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形象，就是我们也活一个极其谦卑的一个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降生。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他只有唯一的一次。所以他的降生带给人类莫大的盼望，他的降生带给我们知道了永恒的意义跟计划。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 C.S. Lewis， 他就说我们人类出生以后啊，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大仓库里面，活在一个大仓库里面，这个仓库里面应有尽有，所以我们活得很开心，很快乐。偶尔有人会想到仓库外面到底是什么，可是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有什么，所以管他的，反正这里生活还是挺开心的。不过在这个仓库的屋顶上呢，有一个小小的玻璃，偶尔有人透过那个玻璃看看外面的世界哈，到底怎么一回事，可是并不是太多人去了解。可是他就描写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那个仓库外面的世界，有一个人进到了仓库世界里面来，去告诉我们仓库的外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仓库里面的人，他突然发现原来仓库不是全部，仓库只是在大的不得了的宇宙当中小小的一块而已。 这个仓库外面其实还有着未上，还有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是透过来临的这个人，让我们看见那个仓库外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给人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好像望远镜，让我们看见了宇宙万物的奥妙。这个礼物好像显微镜，让我们看见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这个礼物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虽然生命有限，可是在永恒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这一个礼物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是拥有何等的价值，有何等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圣诞节当中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的棒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打开了我们人生的眼界跟我们的境界。所以今天为什么西方人到了圣诞节要互送礼物？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既然上帝把这么样的礼物给我们，所以我们也透过互送礼物的方法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爱心，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传统。圣诞节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法国，应该是马赛，马赛在法国。很多年以前有一个鞋匠，他有一个鞋匠，他做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鞋子。有一年到了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就看着他鞋架上的有一双小小的鞋子，他就想说，哎呀，如果耶稣降生在他那个年代哈，他要是有机会去敬拜耶稣的话，他想说我一定会带这双鞋子哈，这双小小的鞋子去给耶稣穿上。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他们带着黄金墨药哈来敬拜耶稣嘛，他就想说啊，耶稣要降生在我这个年代的话，我一定把我这双做得很精致的小朋友小婴孩的鞋子送给耶稣。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耶稣，他在梦里面梦到了耶稣，耶稣跟他说，明天我要到你的店里面来拜访你，到你的店里来拜访你，让他很开心。哇，耶稣明天要到我店里来，就很开心。第二天他照样开门了。早上呢，来了一位清道夫，他就扫马路的，做得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他就跑进来，他招呼他进来，说进来喝杯咖啡吧。他就煮了一杯咖啡给他清道夫，让他休息一会，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再继续做他清道夫的工作。一个上午除了清道夫之外没有人，到了下午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后来有一个妈妈背着一个孩子进来了，背着孩子进来了。这个妈妈孩子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样子所以这个鞋店的主人也就接待他。然后想想看，这个小孩子刚好有一双小就刚刚要送给耶稣的鞋子，很适合这个小婴孩穿。这样吧，就把这个孩子，耶稣说要来嘛，都快要下班了，耶稣还没来，干脆就送给这个小婴孩吧，就送给他，他们就离开了。他想，耶稣大概今天没有来晚上又睡觉，又做梦，他又梦到了耶稣。耶稣说，谢谢你接待我。他说，昨天我已经来了三次了，已经来了三次了。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清道夫，那一个妈妈，那个婴孩，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或者耶稣基督的代表。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当上帝说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不见得是以耶稣的形象，他可能是以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一个贫穷的人的一个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身旁。而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认得出来这一位其实他正是上帝的代表呢？天主教里面有一位修女，在英国德雷莎修女她曾经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所以有人就问她说，你到底怎么可能在印度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又去服侍这个国家当中最卑微的一群人？你到底怎么有这样的爱心去服侍他们？他说，当我德雷莎修女这样回答，他说，每次当我看到一个人卧在马路上，我把他救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他说，我看到的是耶稣。也就是说，当他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在服侍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世上，不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吗？ 不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群，我们自以为自己有什么，从上帝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实在什么都没有的一群人。耶稣不就是降生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吗？耶稣不就是把这样的拯救的恩典带领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吗？所以今天上帝既然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原来今天我们也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原来今天我们也可以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的，只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有一个美国人，他讲了一个故事哈，他最近才讲这个故事。他说他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常常会到他的祖父母的农场住到祖父母的农场去，因为放暑假嘛。他的祖母呢，应该他奶奶呢哈，他奶奶喜欢抽烟，所以每次他的这个祖父呢，开着车载着祖母还有他三个人出去的时候，他坐在后座，他闻到祖母那个抽那个烟，他就觉得实在是很不喜欢那个烟味。他想一想，他就算了一算，然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哈。他就算一算了之后，他就算他祖母一天抽几根烟，每一根烟吸几口，啊，他很有数字的一个概念哈。我本来以为他要说他算一算要花多少钱他在买香烟上面，不是，他算一算以后就拍拍他祖母的肩膀说，他说 grandmother 祖母啊，你每次多抽一根烟呢，你的生命就减短了几分钟啊，假设减短了10分钟。他以为他这样是在警告或者劝他祖母不要再抽烟，没有想到他祖母听了以后就哇哇就哭起来了，也没有骂他，就哭起来了。等到下了车，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祖父把这个小男生叫到旁边来，这个小男生他现在已经长大，他说这句话影响他一辈子。他说这句话，他说善良比聪明更困难，善良比聪明更困难。什么意思呢？聪明是天赋，有人天生就是很聪明的，聪明是你很难去说，哎，我今天睡一个觉，明天吃一种药，明天就变聪明的。聪明是很难，聪明就是天赋，上帝给你多聪明，这个人大概就是多聪明，你是你没有办法，你不需要选择的。可是善良却是要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善良，可以选择不善良。他的意思说，你跟母亲你跟祖母这样讲，你很聪明，你会算一算，祖母会抽一根烟就会少活10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祖母心里会很难过嘛？就不够善良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就这句话，他说一直影响着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说人可能会滥用上帝给他的聪明，其实做坏事的人啊，常常你会看那些坏事做得越严重的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呀。像我们这种人，你想叫我干坏事，我还真干不出来，我不晓得可以干什么坏事，才不够聪明啊，所以干不了什么大坏事。但是善良却是可以被选择的，善良是可以被选择的。所以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难道是天父逼着耶稣基督说，哎，圣子啊，你给我降到世界上去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说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说我心甘情愿的，他心甘情愿的降卑为人，来到人的世界，生在马槽里面，在人的世界里面生活了33年的时间，至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一切是耶稣的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他的善良。我相信今天在2017年的圣诞节的前夕，我想透过这样一段经文，再次让我们思考，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主，他来到世上，他把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只看到物质的世界，而让我们看到永恒的世界。但同样的，我相信这个圣诞节，主耶稣一样期待我们每一个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我们需要继续把上帝的爱，把马槽的故事不断地传递出去，因为这是上帝爱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人生的目的，就是把马槽的爱不断地延续，不断地传承下去。最后让我们一起，我们来先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位奇妙婴孩是谁？这首诗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好像只印象中我唱过一次而已，所以我请诗情先从头到尾弹一遍。这首曲子呢，其实是这个英国的一个民谣，叫做绿袖子，所以如果你听过绿袖子，你就知道这个旋律。好，我们请诗情先弹一遍。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安卧玛利亚怀中，夜半降生，天使歌颂，牧人等惊起欢腾。看，看，基督我王，天使颂扬，牧人敬拜。来，来，欢呼拥戴玛利亚怀中婴孩。一共有三节，我们来唱第一节。预备，请。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安卧玛利亚怀中，夜半将士歌声甜美欢迎他降临人间。神王，
第二节，
最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看是贫贱，看是卑微，万有主上受。敬畏，看看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颂扬，来来举起敬拜之声，婴孩心声。
我们请诗情继续。今天十二月的第一周，所以我们有播饼的聚会。在播饼之前，我们在这首诗歌的还有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思圣诞节在我个人身上的意义，并且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可以活出圣诞节真正的含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甘心卑微，你从天国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成为婴孩的样式，透过玛利亚的怀孕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并且降生在人类当中最卑微的一个地方。就世人原来是透过你的话语所造的，可是当时的世人却不能够认识你，也不愿意接受你。主，经上记着说，你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愿意接待你。主啊，这是我们看见人是多么的幼稚，人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人又是多么的短视。我们自以为自己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直到主你在这世上3年的时间，你将神的话敞开，你透过圣灵 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们才看见，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其实比婴孩还不如，可是主，你却愿意从高天之上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愿为我们降世为人，并且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当我们在今年2017年这样一个圣诞佳节的时候，主，我们再次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在万人之中，谢谢你在永恒里面拣选了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叫我们知道现今的生活有何等的价值跟意义。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么样一份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这样一份贵重的礼物。巴不得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愿圣灵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礼物，我们该何等的感恩，并且又活出何等的生活出来呢？哇，愿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深处，带领我们与主耶稣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主，好叫我们在这世上所言所行就活出了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帮助我们用谦卑的方式，用谦卑的爱，将你的明光，将你的真理照耀在这个世代当中。虽然许多人拒绝我们，可是主，你的爱并没有因此停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论这个世代如何，我们继续仰望那爱我们创始成终的天父，让我们继续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依靠圣灵将你的爱传递在这个世界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